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，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。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，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。导师为人亲和平时，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。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，设立台北、桃园、新竹、台中、台南、嘉义、高雄、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九处讲堂，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，教导念佛功夫，实证念佛三昧，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，亲证宗门第一义谛，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。世尊大雄大力大慈悲，普为大圣根器弟子宣讲诸法实相真义，一切诸法无生无灭，无相无为，能够如实知如实见者，就是真实入佛陀本怀。正觉台北讲堂每周二晚上由平时导师开演佛藏经，阐述大圣第一义谛妙法，各地讲堂同步播放 DVD， 欢迎大众前往听讲。
杂阿含经卷一，佛告比丘：善哉善哉，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？佛告比丘：若一色说是生厌、离欲、灭见、极尽法者，是名法师；若一受、想、行、识说是生厌、离欲、灭见、极尽法者，是名法师，是名如来所说法师。
各位菩萨阿弥陀佛，问候大家身体健康，精神愉快。三乘菩提之佛典故事，今天要和大家谈谈平人须磨持履施佛缘。三藏十二部流传下来的内容中，有一大段记载是被归属在本身经的部分，说的是或说己身，或说他身，或是己身，或是他身，或是己事，或是他事，这都是为了度脱众生的缘故而演说。其中诸所言说皆实不虚，可是却被一分别有用心的佛学研究者毁谤而说为本身谈。他的意思是说，那只是流传下来的故事啊，不一定是曾经发生过的真实事件，所以听听看看就好，不需要太认真，因为里面记载的很多事情都是现代人所无法想象的，乃至是说本身谈经典是带有神话性质的宗教文学作品，但这都是在造作严重的谤佛谤法恶业的，果报当在下三途之中。现在就借着宣说佛典故事的因缘，来为大家简略的说明世尊宣演本身经的本怀，也从这些过去是曾经发生的事情，好让大家知道菩萨道修学过程中的一二事。然而因为经文的内容不会太深涩，看过一次以后大略也知道其意涵，加上节目的时间有限，所以就不再另外再做语义了，只针对其中要为大家说明的佛法义理的部分再做进一步的阐述。首先来看平人须磨持履施佛缘，这是被收录在大藏经第四册 第200传集百元经卷第一之中，佛在舍卫国奇树集孤独园，时彼城中有一只狮，名曰须摩，贫穷困苦，家无升斗，常行客之，用自存活。又于一日作事念言：我以先生不思故，今直贫穷，困苦如是。我于今者复不布施，于将来世遂贫转居。作事念疑：我今当更勤加毅力，推求少物，持用布施，于未来世倘得世报，即便求所得少许旅，设道归家自一向中，遥见世尊着衣持钵，将诸比丘入城乞食，前诣佛所，寻持持旅奉施世尊。世尊授以极限衣破，寻用缝衣。时须曼那见佛世尊缝补破衣，心怀欢喜，前礼佛足，发大誓愿，即佛前而说偈言：所施虽微小，值大量福田。奉施世尊以誓愿后成佛，过度群蒙类，其数不可量。大威德世尊当正知此事。尔时世尊说偈答曰：如今执我故，归程发信施，未来当成佛，号名曰食言，名闻遍十方，度脱不可量。尔时须摩闻佛世尊说此偈已，深深信敬，五体投地，发大誓愿：此此施言所有功德，于未来世盲明众生，未作眼目，无皈依者未作皈依，无救护者未作救护，无解脱者未作解脱，无安隐者未作安隐，未涅槃者令死涅槃。法师愿以佛便微笑，从其面门出五色光，绕佛三匝，还从顶入。尔时阿难前薄佛言：如来尊重不忘有效，有何因缘今者微笑？唯愿世尊敷衍解说。佛告阿难：如今见是贫人须摩以言施我，心怀欢喜，发大誓愿否？阿难薄言：唯然已见。彼须摩者以因众心施我言故，于未来世当得作佛，号曰食言，广度众生，不可限量，是故笑耳。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这段故事的主角是舍卫国城中的一个知师，叫做须摩。应该要说明的是，在这里我也说是故事，但说的是过去所曾经发生的事，而不是编造出来的事情。回头来说，须摩的生活是贫穷困苦，家无升斗，只靠着为人编织的工作来维持生计。这种情形在人世间之中是常常可以见到的情形，但有所不同的是，须摩会自己检讨：我以先生不布施故，今直贫穷，困苦如是。我于今者复不布施，于将来世遂贫转居。这表示说，他与布施法的道理是有基本的了知与信受的，不会像有一些人在类似的生活之中只会仰天长啸：哎呀，老天爷啊，你怎么不眷顾我啊，你怎么这么不公平啊。那假如今世一切的生活之粮都是由老天爷所分配，那是会产生很多过失的。举例来说明一下， 首先，现见这个世间的人们是有贫有富的，那么老天爷是凭什么而来分配财物的呢？假如说纯粹是个人的喜好，那么显然这个老天爷就不是公平的，那就不值得世人尊重。其次，若是说就因为某甲常常在祭拜老天爷，所以所得的财富就比较多，那么我们也看到也大有人一向不祭拜老天爷，或者是一生下来从来还不知道有个老天爷，但一样也不乏有着世间的财富。其三，若真的是因为祭拜老天爷而得财富，但现见世间人所祭拜老天爷的对象是有很多的，那么这一些老天爷们或是一或是多，或是一而有多名，这仍然离不开前面的那些问题。是多的话，那么这一些老天爷会不会有互相竞争的问题呢？因为世人若是祭拜某甲老天爷，因而多得财富，其他的世间人是不是也会争着来祭拜某甲老天爷呢？结果就使得某乙某丙老天爷的业绩就不好了，那么当然就会产生竞争了。若真的开始竞争以后，要到什么程度才会停止呢？其次，若人们的财富真的是由老天爷有分配所分配的话，应该要为老天爷叫屈啊，因为这是一个既吃力又没有办法满足所有人们愿望的事情。其五，世间的人们一世又一世的接续下去，老天爷可知道他要忙到何年何月吗？这个工作真的是太辛苦了。其六，可知道老天爷他的客户会有多少吗？那假如他真的知道的话，一定会吓得不敢接这一些生意的。那么简单的这样说明这几个问题，其实就已经足够说明那一些认为说有一个老天爷，或者是说有一个上帝在主宰世间人生活的种种，其物妙之所在了。所以法界的实情一定是有其因果的，因为过去是不布施的因，今世才会感得贫穷的果报。同样的道理，在今世不开始如法的布施，将来之事可想而知，一样也会是贫穷的。而虽然说有如是因，却还得要有种种的缘的影响，才会产生如是之果。须摩他能够自己检讨自己的状况，表示他是有善根的人，而不是像前面所说的只知道怨天尤人的那一种情况。须摩自我检讨了以后，就想要更勤加毅力，推求少务持用布施，因为希望于未来世躺得世报。他打定主意之后，就到处向人乞索，而得到了少许的限缕。就当他在回家的一条巷道中，远远便看见世尊带领着许多比丘进城乞食。须摩便往前走到世尊的前面，以献礼恭敬的奉给世尊，而世尊接受他的供养之后，当场示现身上的袈裟，列出一条缝来，于是世尊 就使用这样的线缕来缝补衣服。故事发展到这个地方，看起来都是一段又一段的巧合。怎么虚魔自我检讨，想要更勤加毅力，而得到少许的线缕之后，就正好在回家的路上的某一条巷道之中遇见了世尊，然后虚魔以线缕供养世尊，而世尊接受了以后，正好就身上的袈裟就有一条缝裂缝，然后世尊就可以及时的使用他所供养的线缕。会不会太巧合了？其实不然呐、这是世尊度众的善巧方便。世尊早就在初次示现成佛前的一大阿僧祇劫，就已经断尽了三界爱以及其习气的种子，所以对于三界的法是没有一丝一毫的贪爱。再加上说又经过一大阿僧祇劫而断尽所知障，在这种情况下再回到人间视线的时候，一定是凡有所作势必有因。阿难尊者特别知道这个道理，所以乃至是世尊突然微笑举身放光故事某甲，阿难尊者在一旁看到了以后，就会立刻起身礼佛之后就向世尊请法。世尊不以无因缘而笑，不审世尊今日何因缘何因何缘而发微笑。一则阿难尊者也是为了末后世的我们来向世尊请法，世尊就会开始为众生做种种圣妙法的开示。同样的道理，这段故事之中，世尊要在何时走哪一条路，也一定是有因缘的，因为知道虚魔得度的因缘到了，为了要使虚魔他的佛菩提道更加快速的成就，也因为知道虚魔会因为能够供养世尊而发起清净的誓愿，所以就慈悲接受虚魔供养线缕的这个事情。看起来这一缕丝线并不是特别贵重的物品，但因为所供养的是无上福田的世尊，所以未来所得的果报就是无量报。这是世尊在优婆塞戒经中之所开示过的。现在回头来说，世尊以怜悯众生的缘故而接受虚魔以线缕的供养，一则是明白虚魔会因为这样子而发起大誓愿心，将来就可以利乐很多的友情；一则世尊示现及时受用他的供养，是为了成就虚魔将来利乐友情过程之中所随时需要的资粮。因为虚魔的布施是十劫施，那又为什么又说世尊是怜悯众生的缘故才接受众生的供养呢？首先我们来思维一件世间法，为人的父母者总是爱护自己的子女，所以当子女有所需求向父母提出请求，父母通常在合理或是能力许可的状况之下，一定是会尽力的来帮忙的。甚至有时候子女没有向父母提出请求，父母知道子女需要帮忙的时候也会主动的来帮忙的。然而一般的情况是，子女的需求若是不合理的甚至是不合法的话，父母就不会给予帮忙，因为一则会变成溺爱，再者甚至于是会害了子女。 同样的道理。世尊观察众生的因缘，知道众生若是能够及时得到某一种程度的福德，就可以在佛菩提道的过程之中更快速的成就，而同时可以利乐很多的友情。因为前面已经说过了，能够供养到世尊，他的果报是无量无边的，所以怜悯众生的缘故，世尊才接受他的供养。换言之，世尊接受众生的供养依然是事出有因的。假如观察众生的因缘是不成熟的，或者是根本还没有发菩提心，只是知道供养世尊的福德是无量无边，就想要来得这一分的福德，那么世尊可能就不会接受这样子的供养。因为知道说，某甲若是得了这一分的福德，对其佛菩提道上的进展是没有帮助的，甚至于只会令其更贪爱三界法的缘故，乃至是说在受用那一分福德之后，反而会因为这样而欺压众生，更造作恶业而下堕恶道。所以世尊怜悯众生的缘故，是接受或是不接受众生的供养，其道理就大略像是这个样子。再者，也就是因为上述所说的道理，从表面上看来好像是须摩布施献女给世尊，但其实是世尊的慈悲，为了令须摩未来是于佛菩提道上的法实无缺，所以就接受须摩的供养。而接受须摩的供养，却实际上是布施须摩未来是于佛菩提道上的这些道粮。这就好像说，在《大般涅槃经》中的记载，世尊于娑婆世界化缘圆满，即将示现入涅槃的时候，已经于居士那国阿利罗拔提河边梭罗双树间现吉祥卧，为大众宣说将欲入涅槃之时，有很多的很多的友情，乃至是诸天诸菩萨都向世尊禀报，唯愿如来哀受我等最后供养。但世尊知时默然不受，如是三请悉皆不许。为什么会这样子？因为真的是哀悯众生的缘故，所以要等到最适合的最后供养的菩萨现前。接受菩萨的最后供养之后，其实反而是布施给菩萨未来是足以利乐众生的资粮。所以最后当居士那城工巧之子名曰纯陀的优婆塞，与其同类十五人聚，为令世间得善果故，舍身威仪从坐而起，偏袒右肩，右膝着地，合掌向佛悲泣堕泪，顶礼佛足而薄佛言：唯愿世尊及比丘僧哀受我等最后供养，为度无量诸众生故。世尊，我等从今无主无亲，无救无护，无归无去，贫穷饥困，欲从如来求将来时，唯愿哀悯受我为供，然后乃入于波涅盘。纯陀是解妙义的意思，他是为了令世间得善果的缘故而来向世尊求将来时，作为将来能够度无量诸众生的资粮。表面上是对世尊做最后的供养，一旦世尊应允了他的请求之后，却是世尊 布施给存陀，未来世能够度无量诸众生的资粮。所以你看，在《大般涅槃经》之后的记载，世尊还告诉存陀说：“善哉善哉，我今为汝除断贫穷，无上法语欲如生田，令生法牙。如今于我欲求寿命舍利安便，我当施如长命舍利安无碍便。”乃至世尊观察因缘，还继续督促存陀说了很多话，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后面的内容得要等到下一次再与大家分享。祝愿大家幸福健康，道业能净。阿弥陀佛。
藏传佛教的神话，郑玄教授编著。本书系收集摘录网络上质疑喇嘛教的帖子，以揭穿藏传佛教的神话为主题，串联成书，附加说明，让读者们了解西藏密宗及相关人士如何被操作为神话的过程，以及神话背后的真相。